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31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我和同修搭档讲真相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韩梅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30日。修炼前，我和同修云玲在同一个单位上班，我是个性格豪爽的人，说话快言快语，不长心眼儿。云玲和我恰恰相反，她性格温和，说话从不高声，为人善良，心思缜密。我们前后有幸与法轮大法结缘，双双走入了大法修炼。1999年7月，法轮大法遭受中共邪党迫害，大法弟子开始反迫害，讲真相，助师救众生。2016年底，我和云玲相继住进同一个小区楼，从此以后，性格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搭档，配合讲真相至今。下面我将和云玲配合讲真相过程中的点滴记录下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我们有一种配合讲真相的特殊方式。我和云玲原来都在县招待所上班，那时各乡镇的书记、乡镇长以及县政府的领导人经常到县里开会，他们都吃住在县招待所，因此我们便和许多人认识了。我和云玲都退休多年了，当年认识的干部们几乎也都退休了，由于时间都过去好多年了，其实有许多人已经不是很认识了。有时我们遇到一个似曾相识的人，往往云玲会问，你看这是谁？看着有点面熟。我会直接上前问，请问您是不是某某乡的某某某？如果对方是，我们就顺势给他讲真相，劝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如果他不是，我们就会说，看你好面熟，我们一定是在什么地方见过面，接着也借势可以讲真相劝三退了。每次讲完真相后，我们还会把九瓶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送给他们，请他们用心读一读，进一步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，明白三退的意义。有一次，我们一起去讲真相救人，走到一座楼下，台阶上坐着一个脏兮兮的人，我没有丝毫犹豫，走过去和他搭话讲真相。我坐在他身边，他身上散发出呛人的味儿，我却没有介意，继续和他讲。我有意把声量提高一些，目的是让离我们不远的一个人听到。出乎意外，这个人突然大声说，人们都以为我傻，其实我比谁都明白，比如你刚才讲的这些，我完全相信。我在讲的过程中，另一个人也凑过来听，云玲帮他做了三退。一天吃过晚饭，我和云玲正要出去，走到门卫室时，里面一个认识的人和我们打招呼，我们就进去了。刚坐下，进来一位70岁左右的人，云玲便起身给他讲真相，我发正念。不料云玲刚一开口，那个人就大声说，你们又是法轮功，少跟我说这些。我有一个亲戚，练法轮功不吃药，死了。云宁面带微笑地对他说，大哥，不是那么回事。谁知那人更凶了，说了一些难听的话。云宁始终面带微笑。后来那人气得鼓鼓地摔门出去了。他走后，认识我们的那个人说，讲不讲是你们的事，听不听是他的事。他的意思是在安慰我们。我们还遇到三次去怕心的经历。第一次，我和云玲正配合着往停靠在路边的车上发真相资料，突然一辆车疾驶到我们身边停下，从车上下来一个人，指着我的包严厉地问，你包里有什么？我下意识地把包拉到怀里，双手捂着，心不由得砰砰跳，勉强镇静着笑问，你是什么意思？ 他又问，你包里有车挂件吗？我说，现在没有。那个大法的车挂件既精美又有保平安的作用，人人都喜欢要，有多少也不够发。他表示很遗憾。我对他说，我包里有真相资料，送你一份，用心看看，以后有了车挂件，我给你留一个，有缘相见送给你。他高兴地接过真相资料，并谢过我后开车走了。第二次，我和云宁到城区外找有缘人讲真相。我们走到一片树林旁，有几个人正在地里干活，看到我们，其中一人将手中的铁锹插在地上，对着我俩喊，喂，你俩是练法轮功的？过来，过来。我俩对视了一下，不知对方是什么意思，但还是走了过去。那人又说，今天你们给我说清楚，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我俩松了口气，我想，让我们说清楚，我能说清楚吗？于是我就赶紧求师父给弟子智慧，并加持弟子。我们从中共篡政后推行无神论，历次运动迫害中国同胞，破坏传统文化，迫害法轮功等等方面，揭露中共邪党的本质，告诉他们三退的意义。一个人走过来说，我可听明白了，我入过少先队，帮我退了吧。事后我们都惊讶，那天我讲的那么流利，多谢师父的加持。第三次，一天我和云宁走在路上，看见一辆车停在路边，我们走过去，正要往车把手上插真相资料，车门突然打开，我们猝不及防，吓了一跳。一个年轻人狠狠地对我们说，我是派出所的。我们试着与他讲真相，他说，你们还敢跟我说这些，你们已经非常危险了。我急中生智，笑着打趣地对他说，我们非常不危险。他问，为什么？我说，因为你是好人，你不会迫害好人的。他听后笑了，示意我们走开，我俩便趁势走开。谢谢师父的加持保护，我们深切体会到了师父的慈悲看护。每次遇到突发事情，师父都会加持我们的正念，给我们智慧。有一段时间我婆婆有病，小姑子们轮流到我家一起照顾婆婆，我又要帮着一起照顾，又要做饭，忙的有时候没有时间出去讲真相。云宁萌生出了一个人出去讲真相的想法。云宁对师父说，师父啊，韩梅这几天忙走不开，我不能有依赖心，我想一个人出去讲真相。师父啊，弟子愚钝，请师父把有缘人领到弟子跟前。云宁利用可利用的时间独自出去讲真相，劝三退。由于他心境纯净，效果也挺好。几年来，我和云宁在相互配合的过程中，由于两人性格迥异，时常出现心性上的摩擦，但彼此都知道以法为师，向内找，矛盾很快化解，心性得到了提高。我们一起向整理稿件的同修口述以上的内容的时候，云宁说，以前有时我俩有争执，说不通的时候，我曾对他说，不在一个层次，不能拿我的标准要求你。后来我又改成说，不是一个地方来的，不能强加你。听了云宁的话，我感觉当头一棒，真的很惭愧。我都不记得我说过这样的话，我曾经那样傲慢，伤害了同修。我感觉这几句话就是对我的棒喝，我今后一定要以法为师，好好修心，提高心性，好好和同修配合讲真相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
Thank you.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去执着，打开救人路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日。疫情三年乃至解封以后，周围环境发生一些变化，我意识到充分利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环境，更大范围的面对面讲真相救人，是当下我救人的最佳方式。然而以前在这方面做得比较谨慎，有很多障碍没有突破，开始做起来有点缩手缩脚，迟迟打不开局面。尽管很难，但救人需要，就要去突破。我和朋友合伙开公司，之前发展还算平稳，在行业内也多少有点知名度。经过三年疫情，中共几番折腾，在经济下行和行业崩盘的双重打击下，公司运营举步维艰，从每年年底算计着发多少奖金，沦落到整天交心拿什么发工资。以前也经常利用工作机会给相关人员讲真相，在工作氛围比较好的环境中相对容易讲，现在公司的经济状况很糟，工作氛围比较紧张，在这样的环境下开口讲就更难了。几番努力没有什么突破，静下心来找原因，发现主要是自己人心重，执着多，顾虑多，不好开口。向内找，很快认识到自己的问题，那就是固守着旧宇宙生命的本性，不愿从本质上改变自己，以正法修炼为借口，以做正实法救人的事为掩盖，放纵保护自己的执着不动。在实修中修去执着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，毕竟这些执着伴随一辈子了，做常人就是为这个东西活着，一下子要去掉这些东西，心里空荡荡的，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，感觉到心中一种很大的力量在抗拒，有时又觉得很委屈，乃至抱怨愤懑。每当遇到执着冲击的时候，我就坚定自己神的一面，这些执着都不是真正的我，我都不要，我要做师父的合格弟子，同化大法，同化真善人，成就一个无私无我的新宇宙的生命。每当这一念发出，那些物质就开始消散，心情逐渐轻松起来。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周折，比如为了去利益之心，在商务谈判中不那么认真了，为了去争斗心，对公司管理有点不敢作为了。后来认识到这是对法理解不到位，修炼该去心就去心，工作就要最大限度符合常人形式去做好，过程中尽量不把自己对名利情的执着掺进去，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平衡好各方面的关系，这就可以了。实修过程中状态好的时候，在救人方面就会有所突破。一次一个客户到公司谈合同，以往在这样比较严肃的工作氛围中一般不会考虑讲真相，在交谈过程中，客户或许是为了压低价格增加彼此的信任感，谈到他信佛，当时我心一动，马上意识到自己不能太执着合同价格，要抓紧机会救人，就表现出对这个话题的兴趣，和他一起探讨信仰对人的重要性，中共对法轮功和各种信仰的迫害，并给他做了三退。我们两个人整整谈了一上午，到中午我留他一起吃午饭，顺便商量一下合同，他推辞道，我们刚刚谈的事才是最重要的，至于合同那是小事，你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签。说完对我一再道谢，然后告辞回去了。我心里也充满感动，感谢师父加持了我的正念，让一个有缘人得救了，同时也感受到自己修炼状态的改变，使救人的环境也一点点打开了。在救人的过程中，我发现有些观念不转变会影响讲真相救人，首先就是要转变对人的观念，当名利情没有放下的时候，被带动深陷与周围常人的恩恩怨怨不能自拔，会影响救人。名利情放淡后， 与周围人没有那些矛盾冲突了，但是看不上别人的那颗心依然很重。幕后时期，人类道德急剧下滑，加上长期受中共党文化的熏染，当今中国大陆的人普遍道德低下，自私自利，做事无底线。作为修炼人，从做人的角度，对很多常人都看不上，看不上就不愿接触，就没有机会去救人。即便勉强接触，心中抵触，生不出慈悲心，也很难救了人。其实，师父在之前讲法中已经为我们开示过，如何从正法修炼的角度来看待现在的世人。有些人表面上看着邋邋遢遢的，很可能曾经是一个伟大的神。当今世上的人都是为法而来的，这些法理都明白，可是没有在实修中真正转变人的观念。师父在今年发表的新经文《为什么要救度众生》中讲得更明白了。我意识到问题不在世人，而是出在自己心上，故作清高、自以为是的心境，透过冷冰冰的神情，自然看别人都是负面的。换个心态，把自己摆在第一位，想想生命的来历，想想都是师父的亲人，都是师父所爱的人，慈悲油然而生。在当今世上，能够让人明白大法真相，退出中共邪恶组织，是对这个生命最大的善。一次，我和妻子去工地遇到几个农民工，妻子上前去给他们讲真相。按照惯性思维，我觉得这些人没什么文化，也不用讲太深的道理，妻子自己说说就行了。转念又一想，不能再抱着这个心态看人，每个生命都值得珍重，都要用心去救，就跟了过去。没想到妻子刚刚开了个头，这些人就打开话匣子，其中一个对农管是怎么回事，如何欺压百姓说得头头是道，入木三分。还有一个人去韩国打过工，在韩国看过大法弟子给他的传单，对法轮功真相明明白白，整个过程成了他们给我们讲真相了。在回去的路上，我们由衷地感叹，这些生命真好。外地有一个多年未联系的同学，夫妻两人都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，因孩子到我所在的城市读书而联系上我，让我对孩子关照一下。我和孩子见了几次面，稍一熟悉，就打算给孩子讲真相，做三退。脑子里马上就闪出一念，我还没给他父母讲，如果让他父母知道我给他讲这些东西，他父母是否会有想法呢？犹豫间，我马上意识到自己这一念不在法上，是人心，能让这个生命得救，是我当下能给予他最好的，是最应该为他做的。于是我就从年轻人应该有一个开放包容的思维作为切入点，开始讲信仰、神的存在、大法修炼、中共迫害等真相。他也告诉我，他经常翻墙，有些内容他也知道一些，很顺利帮他做了三退，而且我们很谈得来，他学习生活遇到什么问题都要和我说说，听听我的建议。经常我和妻子为了劝人三退，花几百元请吃饭，边吃边讲，几个小时下来把真相讲透了，把人劝退了。这种方式确实有它的好处，能把真相讲透，退的也比较彻底，救人多花点钱或花点时间也都是值得的，但是过程中遇到不接受不认同的就没办法了。认识一位老同修，文化程度不高，每天在外面救人，退的人各个阶层都有，老同修经常是几分钟甚至几句话就把人劝退了。我和老同修谈起我的困惑，老同修张口就说，你的正念哪去了，用你的正念呀，不是他不想退，是邪灵挡着不让他得救，把邪灵清除了他就同意退了。老同修的话一下让我开了窍，我怎么就忘了正念呢？修炼就是要不断提升境界，在人的层面上用人的思维，顺着人的观念做到极致，也不过是这个层次的效果。 有些生命你要想把它救了，你就得达到那个标准，达到那样的境界，走出人的观念的束缚，用神的正念，才能有更好的救人效果。一次，一个厂家销售经理找我帮他推销产品，因为当天安排了其他的事，跟他只有半个小时的交谈时间，比较仓促，也就没想要给他讲真相。交谈中他讲到，现在政府打压民营企业，让企业举步维艰，我就接着这个话题讲中共的邪恶，劝他退出这个邪恶组织。他骂中共的时候挺轻松的，真让他用实际行动退出中共时，他却害怕了，表情有些紧张，话也开始往回收。我意识到是邪灵让他恐惧，马上就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灵，同时告诉他，中共不过是一个政党，我们人民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体，我们可以选择他，也可以抛弃他，这是我们的权利。很快他的表情轻松起来，点头同意了。三年疫情淘汰了很多人，周围有不少人还没来得及得救就离开了。有一个合作方，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他讲真相，可是受观念障碍，总觉得这个人太精明，是个既得利益者，可能不好讲。就在犹豫间，这个人突然去世了，才50多岁。听到消息，我很吃惊，也很惋惜，好在和他妻子也熟悉，我决定不再迟疑了，就借他去世的事和他妻子讲，也确实像预想的那样，作为既得利益者，太在乎自己的利益和安全，受中共无神论影响，又不信神，开始并不接受，我稳住自己的心态，尽量不受观念干扰，边讲边发正念，抱着一个慈悲祥和的心态，和他一点点地把真相都讲出来，针对他的疑问逐一解答，一来一往地讲了一上午，最终在正念的加持下，在真诚的打动下，他同意三退，也愿意为他离世的丈夫声明三退。可是还有很多走了的人就没有这样的机缘，旧势力在淘汰人，给我们留的机会越来越少，不赶快转变观念提升上来，就会痛失很多该救的人，留下的只有深深的惋惜和痛悔。我和妻子经常配合讲真相，我们讲真相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讲，我一般是顺着常人的执着去讲，讲中共迫害法轮功，恶贯满盈，劝其退出中共，三退保平安。妻子多从正面去讲，面对中共迫害法轮功、火灾器官这样的恶行，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应该退出，在善恶之间做出自己正义的选择。我们两个人从不同的角度配合着讲，配合很默契，效果也很好，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同修的话让我找到了隐藏很深的执着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12月3日。云姨是我母亲的一位老朋友，他们在720以前就相识，曾在一起学法。1999年720后，母亲有段时间出现了很重的思想业干扰，后来不学了，是云姨拿着找回昔日同修的文章来找母亲，把母亲拉了回来，这样母亲又重新走入修炼。母亲与云姨有着很深的缘分。后来云姨去了外地，在那个美丽的海边城市安了家，但过一段时间会回来，因为她老家在我们这里的乡下。云姨来时，每每会来我家住上一晚，谈一下修炼心得。 我与云姨也格外的亲。一天云姨又来了，母亲正好出门在外，我接了电话就去接她和她丈夫到我家住下了。晚上我们要集体学法，我在征得学法小组同修同意后，就带云姨去了学法小组。同修相见，自然要交流一些大法中的心得，然后我们集体发正念，学法练功。我看云姨在学法过程中盘着腿一个小时，而我们学法小组除我外，其他人都没有坚持盘腿的。最后的一个小时集体练静功，云姨也坚持练下来了。云姨直说，真好，你们的修炼环境真好。我说，都是师父安排的。回家后，我们又交流了两地的学法做三件事的情况。早上3点多，我们又一起练了5套功法，发正念。吃过饭后，我就送云姨他们走了。我发现云姨的整个状态不错，做的都在法上。晚上到学法小组，我还没开口呢，有一同修就问，外地同修走了吗？我说走了。另一位老同修突然冒出一句，看脸面就不像修得好的。我没有说话，但心里感觉老同修不对劲，心想，你怎么这样说话？修得好不好是你说了算的吗？你表面看不出来，你也不知人家内心什么样呀。就这样，我心里像吃了苍蝇一样，直到学完法还是心里堵得慌。后来回到家还在想这事，我想，我今天为什么会难受呢？我于是向内找，我发现我之所以不高兴，是因为我喜欢听好话，不愿意让人说，要面子的心，认为我带来的人你不能说三道四。而且我心里还认为云姨做得不错呢，你怎么就说人家修得不好呢？当时真的有种冲动要和她理论一下，但表面没说，可是心里却嘀咕，认为老同修修的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其实正是那颗要面子的心在作怪，不愿意让人说，一说就炸。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，从现在开始，谁在不让人说，谁就是不精进，谁在不让人家说，谁就表现的不是修炼人的状态，最起码在这一点上，谁在这一关上要再过不去，我告诉大家，那可就太危险了，因为那是修炼人最根本的，也是最应该去掉的东西，也是必须去掉的东西，不去你就走不向圆满。不要变为常人做大法弟子的事，要圆满不是为了福报。师父在法中早就明示弟子要修去这个最根本的、最应该去掉的东西，而我却还没有修去它，真的是汗颜啊，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。师父，我错了，请原谅，从现在开始我一定要修去它，不要它，做到时时事事都要修心性，做师父的真修弟子。同修是有些看不起人，自高自大，但为什么这件事要让我遇到？我深深地找自己，我发现我也有看不起人的心，我虽然表面上不说，但有时心里有看不上人的心。比如看到学法小组里的一位新学员说话常常不在法上，我不但没有善意地给他指出来，内心有一种不屑一顾的样子，心里有些瞧不起他，于是他说什么话我都不接，但心里是瞧不上他的。我知道我有一颗很不好的心，其实作为一个年轻人，这时能走进大法中来，而且天天晚上坚持来学法，人很胖，腿虽然翘得老高，疼得直喘粗气，但还是坚持单盘，实在受不了才拿下来。作为新学员，这一世难能可贵，我不应该用一个老学员的标准去要求一个新学员。老同修的表现正好照出了我这颗不善的心，瞧不起人的心，原来是表现给我看的。我要挖出来去掉它，那不是我，是后天形成的观念，我不要它。 今天要不是老同修表现，我还找不到这两颗隐藏很深的心呢。对照师父的法，我深深地感到修炼的严肃。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一定严格要求自己，不错过每一次提高修炼的机会，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路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